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30，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呀！来到了周三哦，大家会觉得特别想要放假呢，但不用担心，这个礼拜呢有中秋节连假。我们通常会觉得礼拜三要放假，是因为已经工作三天了，会觉得那个周末假期怎么还没到呢？但是不用担心，因为呢后天礼拜五就会先放假了，因为中秋节放假，所以今天礼拜三大家应该还是充满这个动力哦。我觉得其实中秋连假大家都会想要去烤肉嘛，赏月，会有不一样的安排。那我觉得利用连假调整一下生活的步伐也蛮不错的，就是比平常多一天假日，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很多人在问哦，中秋节有没有哪边可以玩，或者是有哪边有特别的活动呢？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哦。刚好在这个中秋节的晚上，13号的晚上，在新北市瑞芳区的13层遗址有非常精彩的点灯仪式哦。过往我们看到13层遗址呢，都是一个非常破落破旧的一个废墟，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资产，因为过去哦那边是一个矿业的产区。那现在经由台电接管之后呢，这边将会有一个全新的风貌，邀请到的是这个国际的照明大师哦，周炼老师为他设计灯光，也结合了艺术家的一些装置作品，还有悠人神鼓的表演，在这个礼拜五的晚上要举行哦。我觉得超精彩的，因为据说这个悠人神鼓的表演会在一个长250公尺的户外广场一个停车场进行表演。那他们会表演70分钟的这个剧目，我觉得会非常震撼，搭配着背后这个巨大的遗迹打光做了光雕之后的样子，应该是非常精彩的哦。欢迎大家有机会呢要去这个13层遗址看看。那当然除了这个13层遗址之外呢，大家会想说，诶，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或者是这个光雕秀这个表演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地方。我们要先进入今天的小单元哦，光点缪斯课，先带着大家呢好好来了解13层遗址。每个声音都有着不同的温度，不同的生命。透过声音带给你纯粹的感动。光点缪斯课，陪您从声音里探寻生命的亮点。今年中秋节，位于北台湾的水南洞选练场将摇身一变为全台最大的公共艺术作品。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不仅有台湾知名的艺术团队悠人神鼓进行演出，还有国际照明大师周炼以灯光点亮13层，当然还有艺术家何彩柔实地踏查遗址，将通往选练场的路径上设计装置艺术。
这个设计概念的部分就是其实它是挨它早上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坐标嘛，然后它是设置在就是沿途前往13层最顶层的一个道路的一些风景上这样子。然后晚上的时候当它亮起的时候，它其实就很像是推开一道门的门缝，然后从那个门缝里面泛出很强烈的光芒，然后我觉得那个光芒就是在某个程度上它是魔幻的，是超现实的，然后它可以让我们感觉好像是一个可以连接过去、未来跟现在的一个 一个介质，这样子由光成为一个介质。
艺术家何彩柔期待重新揭开十三层遗址的神秘面纱，用英文大写的 I 作为作品的主体，带领许多民众透过作品走进十三层，连接过去和现在。
因为这些其实当然十三层遗址是一个很庞大的古迹，所以它有一定的量体，然后人们都会注意到它。可是其实在去十三层的道路上，其实沿途有非常多非常美丽的痕迹。那我觉得这些痕迹这些历史的痕迹，就是我希望能够就像借由这个作品的穿越，去让大家看到这些痕迹的存在。
用光串联生命，串联历史，不只是装置艺术，点亮十三层。在金瓜石耕耘多年的悠人神鼓，将带动更多在地人的力量，用动态表演展现地方活力。
四五年来，我们其实在当地的小学已经开始教孩子们击鼓，然后在当地的宫庙也成立了就是成人的鼓队，然后每一个那个每一年就是当地有各个不同的就是节庆的时候呢，悠人神鼓的这个团员们都去协助，那么做这些仪式的庆祝性的相关活动。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结合地方，然后也结合当地的学校孩子们，大家一起来，就这个艺术节是从当地的人们，我们跟他共同来一起完成这个艺术节的一个，等于说它的核心力量是在地的力量。那虽然是由悠人神鼓来发起，那台电当然他们是主办的这个活动的单位，还有文化总会啊，新北市大家的合力的帮助之外，那我觉得在地人的力量才是艺术。这个光明海岛就是在地人要把他们的力量从过去的这种悲情转为什么一个未来的光明，那让他的这个力量能够引起从这个透过这个十三层的光点亮，然后照亮这个台湾。
串联在地为水晶酒地区带来活力，正是台湾电力公司活化十三层遗址的期待。台电公众服务处处长李忠正表示，
能够对地方有贡献，能够贡献作为这个区块一个带头火车头的一个角色，让地方的观光产业、休闲产业或文化产业可以因为这样更活络。哦，然后它更好玩的时候，因为原来我们九份都在山上嘛，我们希望能带到海边来，然后它的时间又是在6点到9点，所以我们可以从白天延续到晚上，所以让这个时间，从时间观念或空间观念来讲，都可以在地方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我想这是我们台电公司的初衷。
光无法用形容词表现，要亲身经历、亲眼目睹，才能感受到光的生命力。今年中秋节9月13号开始，每天晚上的6点到9点，台湾电力公司将点亮十三层，展现十三层遗址风华。台电利用公共艺术推动十三层遗址文字活化，首创土地污染用地再利用的新模式，期待更多民众参与，走进十三层遗址，感受光影魅力。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9点38分，你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除了介绍十三层遗址之外呢，最近我们也在推荐大家这个购屋买房哦，还有装潢的一些小技巧。其实知道这些内容哦，对自己生活真的大有帮助啦。不管你是这个旧屋换新，或者是想要重新装潢，一定都需要一些方法跟一些内容，有什么细节应该注意的呢？赶快进入今天的生活梦想家哦，一起来聊聊这样的话题。最新的潮流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欢迎来到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今天再度邀请到两位来宾哦，房房跟药师吉米，两位好。
是。
大家好，
我是药师吉米，
我是房房。
哇，其实我们谈论到那个购屋跟装修的过程哦，其实真的会有很多那个辛酸血泪啦。然后常常我们对于家的想象一定都有个梦幻的感觉，但有的时候迫于现实啊，就会有一些调整。但有的时候那调整也不见得是不好，因为可能是没有设计师给我们这些新的刺激哦，因为他们可能有些建议啊，我们都从来没想过。我们可能只有一些我们曾经看过的房子啊，所以累积成我们想
想要的那个样子，但是也许专业的这个人士给我们的建议反而会造成一些新的火花。那实际上在跟设计师讨论的过程，因为你们家真的是太大了，有四层哦，会不会有一些是设计师提供的意见，然后你是你们当初没有想过的，然后可能也会觉得说，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吗？就不晓得说在实际上施作起来会是什么样的。
像那个木地板，木地板的话，就是可能大家会想说，木地板就是差不多吧，好像是选颜色就可以了，但是像设计师就给我们一些想法跟建议，他说，像有的话就是它可能比较宽，就是每一个木地板它比较宽，然后它比较长，看起来比较大气。
哦，你说就是有些是小片小片，有些是大
片，你远远看可能会差不多啊，就是可能深浅啊，或是白色、灰色、咖啡色这样子而已啊。但是有时候你看那个每一片是比较大片，看起来比较大气。而且他说那个什么材质可能也是差蛮多的。我想说，而且因为那个价格真的差很多。
对，我们原本选的那个木地板价格是2000多。
他原本有帮我们选便宜的。但是他后来他就是说，要帮我们，我就请他们，那好像不一样的话，那给我们一些样本
去参考一下这样。
对，然后我想说，那因为我们都是要踏在上面的嘛，我们喜欢就是光着脚呀，就是踏在上面。我说那我们可以踏踏看吗？他说他就去帮我们要了很多样本，来给我们踏踏看，真的差很多
对，但价格也差了30倍。
对，然后因为他是先帮我们设计，是帮我们画那个颜色嘛，就是让我们选颜色而已，就是颜色是选我们他设计出来的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自己挑，后来我们自己决定要贵一点。
对，
哇，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说要高级或要好或符合自己期待，一定还有更多的选项，但是一定是要建议大家实地的去了解。
对，不是只有看而已他那个踏起来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因为有那种地板踏起来会那种塑胶感。
对，就你皮肤摸着它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好像手感。
对，就是没有那种亲肤感，你懂意思吗？但是那种比较好一点的，那你踏起来就哇，好舒服哦，你会很喜欢踏在上面这样子。
哇，其实
差很多
我也蛮想知道，就是说因为每个人对于房子的要求，包含就算是夫妻两个人，他们在乎的点可能都不太一样，就是可能关心的地方，有人可能很在乎采光啊，有人就很在乎房间大不大什么之类的。但会不会有没有你们两个想要的东西其实是有互相抵触，本身就互相抵触呢？就是没有办法同时达成。
有啊，就是之前就是三楼的房间，因为其实我比较多时间都会在房间。然后那时候我想要的房间是像那种英式。英国设计感那一种，就是整个是开放式的，然后都是木头颜色的一个更衣室。然后那时候吉米就马上跟我打掉，他说我不要开放式的。然后我就说，可是我想要开放式的。然后吉米就跟我讲一句，你没有办法把衣服整理的一件一件折得很整齐，所以它跟电影上看起来会不一样。
很多那种样品屋啊，他们那种开放式的衣柜嘛，
对。
然后他可能把那种分门别类，
对，它挂好嘛，看起来漂亮，
然后吊得整整齐齐，然后衣架也都是统整齐划一，看起来很漂亮，像电影可能看起来像这样。
对。然后那时候吉米就说不行，然后心里就有点难过。然后后来我想一想，对，我没有把它弄得很整齐，因为吉米会觉得，我应该是就是会那种衣服脱掉就把它往柜子里面塞。那如果是开放式的柜子，那就很可怕了。
对，后来我就是坚持就是一定要做门片。
然后后来我自己也妥协了。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整理，
还好有做门片，这样因为反正回来就是眼不见为净嘛，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外面一定还是干净漂亮的。
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装修也是要符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就是可能。包含设计师跟我们沟通的时候，他也会问我们，例如说你最常待在哪里，或你有没有什么要求，然后会问你们常常的一些动线啊，或者是相关的问题。其实真的被问的时候，你才会开始去想那些事情。
对，
没有被问前，你就想说哦，你可能想法就很笼统，然后也没想这么多。
对，
然后会不会实际上真的在包含自己已经成功装修，也已经入住一阵子在跟设计师沟通上，包含刚刚讲到说。 生活习惯方面，有没有什么你会觉得建议民众哦听众在一般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的呢？因为毕竟很多时候设计师设计的样态最后还是要给人住的嘛，啊那个人就是我们，那如果跟我们的习惯不符合，其实家再怎么漂亮好像也没什么用处。
就是像
厨房动线、啊、
对厨房那时候齁、
哦、嗯，
我们本来是那个
我们有一个中
感应炉，我们有一个中岛上面有一个感应炉，
嗯，
那设计师他因为他有看那个说明书，感应炉的说明书，他可以靠边边、嗯、大概5公分吧，
嗯，
可以靠
就可以了，
五公分就可以了，
就
符合他的要求这样子、嗯、但是后来我想说那实际使用起来是 OK 的吗？
哦，
因为可能设计师他不一定有在下厨，
嗯，
那我们就去问那个感应炉的那些厨具的厂商，
嗯，
他说没有绝对不能靠那么近，因为你左边你那个靠那么近的话，你旁边没办法放东西
哦，
而且
你会变得很卡，
煮沸的水它会喷到旁边，
会喷到墙壁或者是你的瓷砖之类的，
对，或是比如说旁边放桌子的话就喷到桌子上，
对，
或者在中岛上、
哦、
他就有跟我们建议说大概要隔多少比较好，
嗯，
像这个的话就是你可能要去多问，
嗯，
比较好。
哇，所以其实真的很多时候你因为你入住一个新家嘛，包含所有的摆设啊都会换了，你可能小换大，然后你动线，例如说你以前家厨房就小小，你可以根本没考虑过这件事情，以前就凑合着用嘛。
对，以前如果我们住那么小的话呢，可能感应炉真的就是要隔个5公分。
对啊，你可能也没想过哦，那边其实可以做宽一点，让你有点
空间。对，因为以前就不会想说会卡住，因为就那么小嘛，
嗯，
就是要尽量靠边嘛。啊，现在是中岛的话就不一定要尽量靠边了、嗯、其实是看你那种考量。
对哇，所以真的是反而你可能真的买新房子然后重新装修，你有一些新的，例如说厨房变大了或什么东西变多了，你才会去思考说什么东西要放在哪里。然后我自己包含看两位的书哦，就是里面有蛮多的篇幅也谈论到，因为不只是空间的装修，包含你们很多家电的使用等等，都是因为也是成套换新的，然后有些东西也是衡量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在家电上的挑选就是有思考很久吗？就是会不会觉得很就是也要想想说哦，家已经变那么大了，还那么多层，要买的东西其实更多了。
有思考很久，就是想说接下来就是自己的房子嘛，
嗯，
那可能要一用就用十几二十年了，就会想说、买好一点。像那种冰箱啊、
嗯、
冰箱大概想说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对不对？
嗯，就是说看大小嘛，
30万也是日系的啊，
嗯，
然后十几万也是日系的，那到底差在哪里，对不对？
所以就会不知道怎么选。
然后后来我是买十几万的
哦，
然后后来发现真的差很多，
有用了之后才发现有差，
因为它没有声音呢。
哦，
然后你3-4万块那个压缩机的声音很大声，尤其晚上的时候很大声，而且它那个旁边跟背部它可能不能靠墙放
哦，它还要留那个空间嘛。
对，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做完它变得很突出，
嗯，
也许比如说5万块的冰箱跟十几万的冰箱厚度是一样的，
嗯，
但是它实际要放的时候5万块的冰箱可能要靠墙10公分，
嗯，
然后10万块不用靠墙啊，可以完全靠墙
哦，
因为它可能是用顶部跟底部散热，
嗯，
而且没有压缩机的声音。
哦，
我们现在这一台真的
在那边工作，
完全没有声音。
哇，
只有冰块掉下来的时候会有声音。
哇，在你们购买那种家电啊，或者是家具，哪一项是你们想最久的？就是真的摇摆不定，或者是真的觉得啊，好难抉择哦。
好难抉择哦。
烤箱跟蒸烤炉。
对，烤箱、
哦、也是厨具方面的，很难挑。
对，因为那时候挑的时候刚好它是新旧交界，
对，
我们原本是订旧款的
哦，
就是那时候算是他们还没有出新款啊，我们就订了一系列的蒸烤炉、烤箱、
蒸烤炉、
嗯、
对，然后还没，因为我们的装潢就隔很久嘛、嗯、我们买完
到装完它已经出新的，
对、
哦、
大概隔了一年吧都还没安装，他就出新的。
想说，那我们要 upgrade 到新的，还是保留原本
旧的、
定好的旧款就好？ 这样子，因为还要好像加钱吧。
哦，毕竟新款可能还是价格不太一样。
对对对，像
它毕竟比较贵。
对。然后像那种它里面的灯的设定也不太一样。
嗯、
它原本那个灯啊，旧款的灯是在正中间。
嗯。
然后新款的灯是在靠近门的地方。
哦。
那我就想啊，好像怪怪的，因为我有时候要拍照嘛，
嗯，
我就会考量到这一点。
哦、
后来我们有去问那个店员，
嗯，
然后我觉得那店员是很专业，
嗯，
他就跟我说，你的想法是那个灯在正中间照着那个食物看起来最漂亮，
嗯、
对不对？
嗯，
他说错了，他说因为你是从门外面拍进去，
嗯，
那灯要靠近你这边往内打才是最漂亮的。
哦，他跟您考虑的点有点不太一样。
对，所以新款的才是这样设计的，因为它才是真的直接照射在植物上，如果设计在中间的话，它是，会有阴影。你从外面拍会有阴影
哦，我懂。
你从外面看会有阴影，这样。
嗯，哇，所以真的连就算是再怎么小，连小到电锅，大到冰箱，甚至说很多大家很在乎什么睡眠啊、床啊等等，其实每一个挑选真的是劳心又劳力。
对对对，劳心又劳力，像床我们也是躺好久。
对，我们床躺了大概一年吧，到各大品牌去躺，然后一次躺都躺很久。
对，然后比如说同一个牌子，它可能不同款式的床放在不同的百货公司里
啊，你们还去查要去躺看，
然后你就要不同的百货公司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这样。
哦，我真的很想知道，就是说，因为这代表对于自己的家是很有坚持的，或者是你就觉得，既然我都要花钱了，我就要选到我想要的样子或我期待的样子。
对，我要么就宁愿先，比如说先睡在地板上。
对，我们那时候都睡在地板上。
然后床就是我们一定要躺到我们最想要、最满意的。
哦，再买，
才决定买。不然我们之前我们宁愿先睡地板。
哇，所以现在想来，现在已经住在自己打理的这个梦想家里面了，会觉得这些坚持就是还是很值得吗？还是说现在想来，真是一把鼻涕、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你睡上去之后，你是完全爬不起来，
太满意了，
对，不想起来，因为它真的太舒服，你就是睡在床上的时间睡很久
哦，
对，而且起来是不会腰酸背痛的，对。然后现在吉米比较好玩的是，就是因为我们常出国旅游嘛，
嗯，
然后因为我家的床已经就是买太好了，
嗯、
买到它比饭店的床还要好，
嗯，
所以现在吉米到，就是我们到国外旅游，
常常绕枕，
对，然后睡国外的床反而是绕枕，
哇，
以前我想说，我去睡那个饭店好像比较好睡，
对，
然后现在就不会，就觉得家里的比较好睡，
对。
已经被养坏的感觉，
对，没错。
哇，我自己觉得啊，就是经历了这个风风雨雨啊，就是辛苦了很久。面对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他其实对买房装修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因为他们听了之后可能会觉得哇，真的是超麻烦的，就觉得。
其实我觉得建议哦，就是第一个当然是要符合他的预算啊。那当然，如果你预算够，我会建议说，真的材质要选好一点，因为毕竟刚开始装潢的时候看起来，其实前一两年看起来都差不多，可是大部分的装潢的内容大概六七年就会开始坏。对，所以也就是说，你用好的材料，你当然你的持久度会比较久。
嗯，
对。然后如果说你用比较差的材料，当然你可能六七年你还要再装修一次。
还有那个像那个。像我都会开除湿机，
嗯，
就是你不要让那个家里面哈太湿，那个东西比较不会坏
哦。然后后续的保养也很重要，
对，要不然你如果让家里面都太湿了哈，就是那些木头的还是什么，都是很容易就受潮，然后会坏掉这样。
嗯，延长它的寿命啦，
对，
不然
延长那些装潢啦、家具啊，还是一些物品的寿命这样。
哇，另外就是如果网友他们觉得装潢会花很多钱，其实我觉得就是也可以变简单装潢，用家具来装潢你的家
啊。对
对，就是不要说我的木工什么都一定要做到满，其实不用，你可以简单的灯饰做一做就好了，那其他的摆饰就用你想要的家具
挑现成的那种，
对，挑现成的
买一些设计家具嘛，
对，来装潢你的家，其实这也是一个省钱又美丽的方式。
对，你买一些设计家具的话啊，也许改天未来你可能真的做大比较大的装潢的时候，也都还可以用啊。
哦，对对对，我觉得其实真的有很多 真的是过来人才有办法给的建议。并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哦，每个人期待房子不一样嘛。像两位现在住的就是我觉得就超大的房子，像我住的就是超小的房子，可能 连你们一层都不到吧。但我觉得你喜欢的生活形态人人不同，你要了解自己的需要，所以不见得一定是说买房子一定是花大钱或者是一定要富豪等级的，但是你清楚自己的生活习惯其实也很重要。然后房房跟吉米其实也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意见哦，好期待就是你们家感觉可以用长长久久，并且都像照片一样那么漂亮。
希望
对啊，哇，太感谢了，非常谢谢哦，邀请到房房跟吉米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谢谢
大家。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55，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介绍了很多这个购物买房装修的小技巧，希望大家如果真的用得上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好好做一下功课哦，才不会走那些冤枉路。最重要的呢是打造自己非常理想完美的家。品味生活家呢持续带着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如果你不小心错过节目的话，可以透过这个网站上哦，正声广播公司的官方网站上面有节目重播区，其他节目当中就有品味生活家，你可以搜寻月份或者是一些相关主题，像是今天呢你可以打这个购物啊，买房成家，或者是打个什么装修装潢之类的，可以跳到一些相关的主题内容，包含昨天的节目、上周的节目或者上上个月的节目都会有哦，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呢来收听错过的节目。我自己都透过这个模式哦，听听我自己播的歌啦， 我喜欢我自己播的歌。当然还有些主题也很适合一听再听。今天节目最后呢送上的这首歌曲由王一哲所演唱的毒药，送给各位听众朋友。我很喜欢这种不知道有点异国色彩的曲风嘛，就是非常的耐听。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同一时间呢晚上9:30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咯。
退路走进了迷雾，扑朔迷离太模糊，情不自禁的追逐，逃避着彼此却依然回不到最初。现实总有太多禁锢，也许早该结束，你和我之间难以挣脱约束。爱是最美丽的毒，然而毫无防备的接触，先让你陷入幸福再感觉到痛苦。我的心你从未看通，却无声的落幕，也许注定只是一场悲剧的演出，只能怪我自己太投入，不知不觉的迷了路，越陷越深的毫不在乎，下着爱的毒。现实总有太多禁锢，也许早该结束，你和我之间难以挣脱约束。爱是最美丽的毒，然而毫无防备的接触，先让你陷入幸福再感觉到痛苦。我的心你从未看懂，却无声的落幕，也许注定只是一场悲剧的演出，怪我自己太投入，不知不觉的迷的路，越陷越深的毫不在乎，服下着爱的毒。我的心里从未看通，却无声的落幕，也许注定只是一场悲剧的演出，只能怪我自己太投入，不知不觉的迷的路，越陷越深 真的毫不在乎。